是莎莎 Shall we dance?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熟悉的声音又出现在广播当中，莎莎又来这个地方和你问好，陪伴你度过接下来的一段时间了。因为节目更新的时间大概都是在晚上，所以我会想说，当你听到节目的时候，大概已经停下了一整天的忙碌，准备休息了吧。以前在节目当中呢，我总是在节目的最后啊，末尾的时候说给你送上一声晚安。今天我突然间有点小冲动，我想要在节目开头的时候就和你先道一声晚安。我希望接下来我这一段絮絮叨叨的时间啊，是可以让你的心在故事当中安静，甚至希望这些故事可以伴你入眠。约定的时间，莎莎继续和你更新这一部电视剧，来自韩国的《匹诺曹》。透过这部剧，我也想来和你分享一些我收集到的故事，同时透过这些故事也来和你唠一唠我的那些心里话。在我开始今天故事分享之前，首先呢，莎莎要来小小的道歉一下。如果你听过之前《匹诺曹》的第一期节目，大概会知道莎莎准备在这一个系列里和你分享《匹诺曹》这部电视剧里每一集的名字。《匹诺曹》的编剧给16集取了16个不同的名字，而这16个名字刚好呢，就是16个童话、民间故事或者是经典文学的名字。因为发现有这个非常巧妙的设计，莎莎才会想到在这个系列里面就透过这些细节来看一看我喜欢的这个编剧他是如何来向你展现故事的魅力的。那些带着回忆的故事，加上一个发生在现代韩国电视台记者圈里的故事，这种时空的回应所创造的心动，是我渴望在这个地方与你分享的。不过在上一期节目当中，莎莎非常的贪心，我一下子就给你讲了6个故事。哇，其实当时讲的我真的是很辛苦。后来我自己在回听那期节目的时候，我猜可能对于一些听众朋友来说，一下子听6个故事，然后听6集的剧情，加起来是12个故事，真的是有一些累了。那么今天接受了一位好朋友的建议啊，也是一位这个资深韩剧迷的建议，咱们就把这个系列呢再细分一点。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会和你分享不是6个了哈，今天分享3个故事，从第7集到第9集。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随时欢迎你来和莎莎透过评论或者是 QQ 的方式互动。如果有哪一个故事特别的打动你，也要记得在屏幕的下方来给莎莎留言哦，留下你喜欢的故事的名字，我希望透过你所喜欢的故事更多的来认识你。그대의눈을보며떨려오는가슴에설레곤해。好了，开始我们讲故事的时间。第一个是《匹诺曹》第7集的名字，叫做《井底之蛙》。相信啊，咱们中国的朋友，我不知道现在收音机前有没有外国的朋友哈。总之呢，我相信只要是在中国长大的我们，对于这个成语一定是非常熟悉的。我去查了一下，其实这个故事在中国的许多的古籍当中都有过记载或者是引述，最早呢可以追溯到庄子啊那个年代哈，非常的久远。那么其实我们也都知道了，井底之蛙它说的呢就是一直在井里的这个青蛙，它只能看到井口那么大的一块天。我们通常用这样的一个成语来比喻那些见识狭窄的人。我们暂且不说在韩剧《匹诺曹》当中，朴编剧如何把这个古老的中国故事和他自己所写的那个故事结合起来，但是光看他引用了咱们这么古老的一个成语，我就特别的喜欢他。因为我知道在他写出这么轰动的韩剧剧本之前，他一定在无数个深夜或者是午后认真地读着各个国家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的故事。我猜他大概也是一个被故事吸引并且尝试用故事在诉说的人。从这一点上来看，我觉得他就是我那敬佩的前辈。 那说回这个故事和电视剧这一集的剧情有什么联系呢？在这一集里，男主角崔达布他遇到了记者生涯的第一次重创，因为取材不完全，他带回来的采访报道没有能够及时的反映事情原本的情况，而也因为这一次错误的播报，他亲眼看到受伤的当事人在面对误报的电视屏幕时是那么的伤心和绝望。曾经因为媒体捕风捉影的报道，他善良的爸爸蒙受了不白之冤，最后妈妈还因为受不了舆论压力最后导致自杀。他在深深的仇恨里期待着来自于记者朋友们的道歉，但是讽刺的是，在刚刚开始还只是实习记者的时候，他就因为取证失误而用记者的身份对另外一个受害者说出了那一句对不起。这个事件带给他的巨大震动让他也回想起当初在面试时，他是如何在一群记者面前用一个受害者的口吻倾吐着他所有的不满。当时他咆哮着指责记者们不全面取证，但是他今天才知道要接近一个事实有多么的困难。他回到那一间办公室，坐在那个地方有一点委屈的自言自语，他说，我真的已经尽力了，我真的已经事无巨细的跑了所有可能去取证的地方，但是却因为一个小小的证据没有被找到，整个事件在新闻报道中就变了味儿，转了调。虽然许多人对于剧集中的那个冷血记者宋车玉有许多的不满，但是我觉得至少他曾经和崔达布的一段话是真的说对了。在我看来，崔达布的咆哮除了带着私人恩怨以外，还有对于这个职业深深的不了解。其实也不仅仅是对于记者吧，我们对于许多的行业都指手画脚，可是我们却不曾真正的明白这个行业到底在做些什么。崔达布指着那个当初害死他父亲的记者说，你不配做一个记者。而这个时候，这一位资深的记者确实是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你压根儿就不知道什么才是记者，你没有资格咆哮。有人评论说，崔达布这个角色他本身需要的就是一种体验式的成长。的确，正是在成为记者之后，他遇到了这个职业会遇到的那种特有的道德困境，但他真切的切身的体会到那种特有的压力和责任之后，他终于不咆哮了。但这不代表他不再爆发了。我知道等他成为真正的记者的那一天，他会回来告诉宋车玉说，为什么你不配做一个记者。这让我想到，在生活当中，可能我们不会每一个人都面对这种因为记者的一次播报就家破人亡的惨剧，但是在人与人的交流之间，在我们的人际互动当中，我们会常常受到别人的冒犯。有的时候被冒犯了，我们会口不择言，甚至在争吵当中脱口就说，你这真不是人做的事儿。大概我们的指责里有像崔达布的咆哮一样，我们确实受伤或者是被不公正不公义的对待了，但是我们的指控里也许或多或少少了一些什么，毕竟另外一个人的难处有可能是我们想象不到的。我在想，如果曾经有一个人，他真正的体会过所有的难处，他真正的在所有的软弱中一一去经历，却没有被迫无奈地做出伤害的举动，那么这样的一个人，他如果跟我说人应该如何活着，大概我是会认真地去听一听他所说的人的生活应该是什么样的。今天要和你讲的第二个故事，也是第八集的剧集的名字，叫做《走运的一天》，或者翻译成《好运的一天》。可能这个故事大部分人会比较陌生，我以前也从来没有听过，如果不是为了做节目，大概我也不知道这个题目他说的到底是什么。先来给你简单的介绍一下他的作者玄正健。玄正健这个出生在韩国， 他以缜密的文体和结构啊，在韩国被称为技巧的天才，还有韩国短篇小说的开拓者。确实因为我们对韩国的短篇小说不是那么的熟悉，可能对于他的作品也不是那么的了解啊。他的小说描绘的是在殖民地社会中挣扎的人民的困苦，他把个人和社会的关系作为问题来思考还有创作。那么好运的一天这个故事啊，其实简单的概括来说就是一个人力车夫啊，有没有想到骆驼祥子？这个人力车夫他叫做金天志，他家中的妻子呢患病一直在咳嗽一个多月了，但是都没有好，也没钱看医生，现在就躺在家中，就连横躺着都很困难，病情在日益的恶化。之前他那病中的妻子想要喝这个牛肉汤，所以金天志呢因为买不起啊，一直都感觉心里非常的过意不去。所以啊，在这样一个阴雨绵绵的天气，因为做了几趟生意有了这么一点钱，他不仅可以喝一点小酒去润润嗓子，而且还可以给妻子买他想要喝的牛肉汤了。在这一天，他意外地接到了许多不错的单子，做了好几趟这个他满意的生意，后来也在路边的酒家请朋友喝酒吃饭。席间的时候呢，他也和他的朋友抱怨他这个赚钱的辛苦啊，生活的无奈等等。但是酒足饭饱之后，抱怨也抱怨完了，还得回家生活，你说呢？然后他就买着这个妻子喜欢喝的牛肉汤回到了家里。但是他的好运啊，就在这一刻突然间好像戛然而止。当他推门进到房间当中，却看到他的妻子已经撒手人寰，旁边剩下一个只知道哭闹的孩子。这个时候金天志他自言自语道说，都给你买好了你想喝的汤了，为什么你不吃啊？难得我今天的运气这么好。可能这样的一个故事你听完之后觉得也没什么特别的吧，好像就是简单的对于琐碎生活的一个继续，甚至觉得说这样的故事比起很多经典的童话故事啊文学名著来说，好像没有这么多的惊心动魄。但是读罢这个故事，不得不承认心底是会有一种深深的哀伤。是啊，好运的一天，所有的事情好像都是向着你的，以前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么棒的运气。但是在所有的好运之后，当他回到家却看到他已去世的妻子，那种悲凉就在所有的好运之后紧接着而来，才会那么沉重地击打在每一个读者的心中吧。说到这儿呢，我也想到了在咱们中国的这个近代史上也有许多这样的作家，他们通过对于小人物悲惨生活的描述，也让我们真实的可以去体会到在一种不友好的大环境底下那种生活的艰辛还有痛苦。如果你对韩国的这篇短篇小说感兴趣的话，莎莎也建议你，其实这篇文章小说在网上很容易找到，你可以去读一读，还有他的一些文学评论写的也非常的精彩，也建议你去了解一下。那在这儿呢就暂时不多说关于这个故事了哈，我们要回到匹诺曹当中了。回到剧情里，和匹诺曹里的故事啊联系起来，其实我还是能看到朴编剧的一点用心。第八集的这一天，对于男女主人公来说都可以算得上是非常走运的一天。是在这一天，女主角崔仁和她第一次得到许可可以成为出境记者，而男主角呢，他找到了自己当初失散的哥哥。更厉害的是，男女主角终于在这一集他们确定了恋爱关系。兜兜转转，他们还是必须得诚实的承认，在自己的内心深处是挂念着对方，希望可以让对方啊不仅仅是家人而成为爱人的。而且呢，很多人也调侃说，这终究啊还是在第八集吻上了。好像在韩剧当中，很多的男女主人公的第一次吻戏都发生在第八集，简直匹诺曹也没有逃出这个八集魔咒哈。可是所有的这一些我们眼睛看到的好运啊，都只是表面。崔仁和在报道的现场，因为没有办法像其他记者那样 在所谓的专业精神支配下就关闭自己的良知，他在那儿不停地打嗝，大概是因为他觉得他所做的和他的良心是真的没有办法相符的，所以他觉得自己一直在压抑，自己一直在说谎。那么为了止住自己打嗝呀，他也压根就没有办法成为那个出镜记者完成拍摄，反而他弄得整个采访无法正常进行。就因为他的这个奇怪的匹诺曹症，他被领导训话了。那崔达布呢，他虽然是找到了哥哥，但是在还没有来得及相认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怀疑哥哥是不是为了给当年他们冤死的爸爸报仇，已经成为了另外一个命案的杀人嫌疑犯。而说回这对情侣哈，本集结束的时候画面停留在了他们那一个唯美的接心拥吻。但是只要你看剧的时候有一点点耐性，你看到下一集预告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其实致命的一击就在下一集马上就要到来。有的时候比暴风雨更可怕的真的是那暴风雨肆虐前的宁静。这一天的种种好运好像最后都要以一种不好的方式来结尾。看到这儿让我想到我自己的生活。其实我觉得我的骨子里是一个悲观的人。不知道你会不会和莎莎一样，我总觉得所有的好运背后一定都会有一个糟糕的结局。我们好像不太敢相信自己应该是可以幸福的那一个。一直有一根弦绷得很紧。自己有一点点幸福的时候啊，总会不自觉地想着，这幸福会不会在什么时候就悄悄离开了，这幸福在什么样的场景下又会幻灭或者破灭呢？甚至有的时候会在脑海当中自己啊给自己来写一个悲剧的故事，去在那种悲剧的故事当中伤心难过。我想可能有朋友会调侃，会说你们这个真的就是只能用一个字来形容，那叫作。可是莎莎想说，如果你也是这种在幸福里没有安全感，在幸福里战战兢兢的孩子，我真的可以理解你的挣扎。我们觉得美好总是短暂，幸福终归不可能长久。一定程度上来说，我觉得这是对的，这确实也是咱们生活的本相。但如果我们细细地观察剧情里主人公的他们命运的各种晴转多云，我们不难看到每一次的打击其实也在另外一个层面上帮助他们更深地去了解工作，了解亲情，了解爱情。虽然和因为这一次的打击啊，因为被领导非常严厉的训话，他终于在领导的训话当中被说服，明白了在采访的过程里他只有专业的拒绝介入采访事件，才能精准地还原当时这个事件的问题。许多人都问，在灾难的现场，记者应该是救人呢，还是应该继续采访呢？虽然我也没有什么专业的知识，不能从新闻学的角度来完整地给你解析这个问题，但是就剧情来说，崔仁和的困境让他不得不开始去面对一个叫做新闻专业主义的问题。在这个问题里，我相信当他找到解答的时候，他会成为一个更优秀的记者。那崔达布呢，男主角呢，在怀疑哥哥是杀人凶手的这整个过程当中，他的所有挣扎都来源于他是要真相呢，还是要亲情。在第八集的时候，我们很难看出他最后会如何做出选择，但是至少在亲情这种感情里，因为有挣扎，他开始变得成熟，他开始学习真正的去判断。他的价值观面对着一次剧烈的冲击，可是谁说冲击就一定是坏事呢？收音机前的你，大概很容易可以想起在你的生活里曾经经历的某一次打击，但是这打击却给你带来真利益的经历吧。以前有好姐妹啊，我们在一起聊天的时候经常调侃说，只要不死都能长大。后来我觉得我们的成长过程可不就是一次次的死去，一次次的蜕变，一次次成为新造的人吗？不知道对于你来说，有没有什么样的事件，有没有什么样的人 可以让你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可以让你蜕变。但是我相信有另外一种更有能力的生，它是可以经过死亡的幽谷而不被困住的。来到了第九集《匹诺曹》这部电视剧当中，第九集朴编剧给他的名称是吹笛子的人。不晓得有多少的小伙伴读过这个故事，吹笛子的人，还有另外的一些翻译叫做花衣吹笛人，或者是花衣吹笛少年。先来给你简单的讲一讲这个德国的故事。据说在中世纪的时候，哈默尔恩这个地方呀鼠患猖獗，当时出现了专门捕捉老鼠的这个行当啊。捕鼠人呢多是能演奏乐器的流浪艺人。1284年，哈默尔恩这个因为老鼠啊实在是太多了，那儿的居民呢是不胜其烦，镇长啊也束手无策啊。后来有一天，在这个镇上就来了一个身穿五彩长袍的神秘吹笛人，他说如果能给他一笔酬金，他就可以帮助这个镇上的人驱除鼠患。人们当然欣然答应了，于是呢他就拿起这个笛子啊开始吹奏起来，而老鼠呢受笛声魔力的吸引，就纷纷从房屋里跑到街道上，然后跟着他的笛声一路就走进了河里，结果全部都溺死在河中。事后这个花衣的吹笛人他返回镇子，想要领取他属于他的那部分酬金，可谁知道镇上的居民啊却食言他们拒绝付款。这个时候吹笛人他选择默默地离开小城。当天晚上，当月亮高挂天空，家家安睡，到了半夜时分，小城里突然间响起了一阵清澈的笛声，笛声在小镇的街道上，小镇的家家户户门前飘过，而每一家的小孩都从他们的家里跑到路上，跟在这个吹笛人的身后。这个人他一边吹着笛，一边往山上走，所有的小孩呢，也都像是着了魔似的，就跟在他的身后。走着走着，月光渐渐被云挡住，吹笛人和小孩越来越远，越来越远，最后他们全部都消失在山里。这个故事所发生的这个小城哈默尔恩，它在德国的北部，据传它建于1200年，位于威西河畔，它是童话之路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站点哈。那这个故事呢出自我们都非常熟悉的格林兄弟，它收录在格林童话当中。在之前的节目里和你介绍的一些安徒生的童话啊，今天出现了格林童话，相信这两本书都是我们小时候床边必备的这个睡前故事哈。在这一集第九集当中，崔达布的哥哥因为一次意外的见义勇为，他成为了整个韩国的国民英雄。一时之间，整个国家的新闻报道都是以这一次见义勇为为焦点。积极报道这个事件的那家电视台好像也即将收视长虹，所向披靡了。但是你千万别以为人家电视台只是单纯的想要宣传好人好事，这么积极的利用这一次见义勇为，说的绝对一点，说的难听一点，其实人家电视台为的呀是收视率，而与这个事件当中的新闻人物是真的没有太大的关系。这也让人很自然的就联想到了当年媒体对于兄弟俩父亲救火一事的那一场报道，那些轰轰烈烈的采访，有多少是真的在关注新闻当事人，又有多少成分是为了赢得当时的收视率呢？无论如何，必须要承认的是，新闻媒体的动向就是那个神奇的盒子，它真的在操控着人们对于事件的关注。这些信息的搜集者、加工者、把关人们，就好像是童话故事里那个吹笛子的人，从他们那儿传出来的声音对人是有极大的影响力的，而这影响绝对的是双刃剑，好的影响有多大，那么坏的影响只可能更大。媒体从业者们大概没有人不知道舆论的力量，在这样的一个时代，笔杆子真的有的时候啊比这枪杆子还厉害，它带来的杀伤力 绝对不可小视。崔达布和哥哥还有他们原本幸福的家庭曾经是新闻媒体舆论操控的牺牲者，但是讽刺的是，13年后哥哥又因为新闻媒体的集中报道而成为了国民英雄，而这个英雄此时此刻又可能是另外一场新发生的命案当中那个残忍的凶手。世界突然黑白颠倒，混乱指数突然超出了可以控制的范围。看着一片的混乱，崔达布有这样的一段独白：13年前将我善良的父亲变为恶魔的那些新闻，现如今正在将我的哥哥变成英雄。新闻向世人隐瞒了哥哥的瑕疵，也把哥哥那些不为人知的善行告诉了世人。对于哥哥的一些微小善意，整个世界都给予了极大的褒扬。新闻所包装出来的哥哥的形象，犹如迷惑村里小孩的那个童话中男子的笛声，开始俘获这个世界。我记得在我看这一集的时候，突然间觉得有一种脊背发凉的感觉。那个时候我关了电脑，静静地坐在房间当中，我在思考，在我的生活当中，在我的整个生命里，我是不是也曾经无知的、盲目的跟随着这个穿彩色衣服的吹笛子的人呢？今天把6个故事简短到了3个，但还是絮絮叨叨的讲了很久。有人调侃说，看电视剧而已啦，不用这么认真吧。其实带到这里和你分享的剧集，在第一次看的时候我也没有说一定要把它做成节目的想法，可是当编剧创作的故事和那些台词还有我自己的生活他们产生共鸣的时候，我真的会有这么一下下心跳加速的感觉。收音机前的你呢，是否有这么一件事情让你在听到在想到的时候就有分享的冲动呢？我想许多时候我们不是仅仅被电视剧被剧情打动，那动人的也许是我们自己的经历，只是电视剧用另外一种方式让我们想起罢了。不管怎么样，莎莎我很享受和你分享的这段时间，说了这么多我也有一点累了，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听故事的你吧，来和我说一说关于故事你有怎样的共鸣。在这个世界当中，夜色不一定永远温柔，童话也不是没有眼泪。如果生活有一位作者，我想要问一问他，这个故事的结局到底会如何。在这儿再一次与你约定，让我用故事来守护声音那头的你，邀请你用声音一起和我去打开那些尘封的故事。送上今天晚上的一声晚安，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꿈꾸
두 눈인데 그대만이